正想着，不多时到了一个所在，只见殿宇精致，彩色辉煌，庭中一丛翠竹，户外数本苍松，廊檐下立着几个侍女，都是宫装打扮。见了宝玉进来，便悄悄地说道：
这就是神瑛侍者吗？
引着宝玉的说道：
就是，你快进去通报吧。
有一侍女笑着招手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过了几层房舍，见一正房，珠帘高挂。那侍女说：
站着候旨。
宝玉听了也不敢啧声，只好在外等着。那侍女进去不多时，出来说：
请侍者参见。
又有一人卷起珠帘，只见一女子头戴花冠，身穿绣服，端坐在内。宝玉略一抬头，竟是黛玉的形容，便不禁地说道：妹妹在这里，叫我好想。那帘外的侍女敲斥道：
这侍者无礼，快快出去。
说犹未了，又见一个侍儿将珠帘放下。宝玉此时欲带进去又不敢，要走又不舍，待要问明，见那些侍女并不认得，又被驱逐，无奈出来，心想要问晴雯，回头四顾，并不见有晴雯，心下狐疑，只得样样出来，有无人引着，正欲找原路而去，却又找不出旧路了，正在为难，见凤姐站在一所房檐下招手，宝玉看见喜欢道：可好了，原来回到自己家里了，我怎么一时迷乱如此？急奔前来说：姐姐在这里吗？我被这些人捉弄到这个份儿，林妹妹又不肯见我，不知是何缘故。说着走到凤姐站的地方细看起来，并不是凤姐，原来却是贾蓉的前妻秦氏。宝玉只得立住脚，要问凤姐姐在哪里，那秦氏也不答言，径自往屋里去了。宝玉恍恍惚惚的，又不敢跟进去，只得呆呆地站着，叹道：我今儿得了什么不是，众人都不理我。便痛哭起来。见有几个黄金力士执鞭赶来，说是：
何处男人，敢闯入我们这天仙福地来，快走出去。
宝玉听得不敢言语，正要寻路出来，远远望见一群女子说笑前来。宝玉看时，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来，心里喜欢，叫道：
我迷住在这里，你们快来救我。
正嚷着，后面力士赶来，宝玉急得往前乱跑，忽见那一群女子都变作鬼怪形象，也来追扑。宝玉正在情急，只见那送玉来的和尚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一照，说道：
我奉元妃娘娘旨意，特来救你。
当时鬼怪全无， 仍是一片荒郊。宝玉拉着和尚说道：我记得是你领我到这里，你一时又不见了，看见了好些亲人，只是都不理我，忽又变作鬼怪，到底是梦是真，望老师明白指示。那和尚道：你到这里曾偷看什么东西没有？宝玉一想到他既能带我到天仙福地，自然也是神仙了，如何瞒得他？况且正要问个明白，便道：我倒见了好些册子来着。那和尚道：可又来？你见了册子还不解吗？世上的情缘都是那些魔障，只要把历过的事情细细记着，将来我与你说明。说着把宝玉狠命的一推，说：回去吧。宝玉站不住脚，一跤跌倒，口里嚷道：哎呦！王夫人等正在哭泣，听见宝玉苏来，连忙叫唤。宝玉睁眼看时，仍躺在炕上，见王夫人、宝钗等哭得眼泡红肿，定神一想，心里说道：是了，我是死去过来的。遂把神魂所立的事呆呆地细想，幸喜多还记得，便哈哈地笑道：是了是了。王夫人只道旧病复发，便好研医调治，即命丫头婆子快去告诉贾政，说是
宝玉回过来了，头里原是心迷住了，如今说出话来，不用备办后事了。
贾政听了，急忙进来看事，果见宝玉苏来，便道：没福的痴儿，你要吓死谁吗？说着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下来了，又叹了几口气，仍出去叫人请医生诊脉服药。
这里麝月正思自尽，见宝玉一过来，也放了心。只见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圆汤，叫他喝了几口，渐渐地定了神。王夫人等放心，也没有说麝月，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给宝钗给他戴上，想起那和尚来：这玉不知哪里找来的，也是古怪，怎么一时要银，一时又不见了？莫非是神仙不成？宝钗道：说起那和尚来的踪迹，去的影响，那玉并不是找来的。头里丢的时候，必是那和尚取去的。王夫人道：玉在家里，怎么能取得了去？宝钗道：既可送来，就可取去。袭人麝月道：那年丢了玉，林大爷测了个字，后来二奶奶过了门，我还告诉过二奶奶，说测的那字是什么赏字。二奶奶还记得吗？宝钗想到：是了，你们说测的是当铺里找去。如今才明白了，竟是个和尚的上字在上头，
可不是和尚娶了去的吗？
王夫人道：“那和尚本来古怪，那年宝玉病的时候，那和尚来说是我们家有宝贝可解，说的就是这块玉了。他既知道，自然这块玉到底有些来历，况且你女婿养下来就嘴里含着的。古往今来，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吗？只是不知终究这块玉到底是怎么着，就连咱们这一个也还不知是怎么着。病也是这块玉，好也是这块玉，生也是这块玉。”说到这里忽然住了，不免又流下泪来。宝玉听了，心里却也明白，更想死去的是愈加有因，只不言语，心里细细的记忆。那时惜春便说道：“
那年失玉，还请妙玉请过仙，说是青梗峰下倚古松，还有什么入我门来一笑逢的话。想起来入我门三字大有讲究，佛教的法门最大，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。”
宝玉听了又冷笑几声，宝钗听了不觉得把眉头割抽着发起怔来，尤氏道：“偏你一说又是佛门了，你出家的念头还没有歇吗？”
惜春笑道：“不瞒嫂子说，我早已断了婚了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好孩子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是起不得的。”
惜春听了也不言语。
宝玉想，青灯古佛前的诗句，不禁连叹几声，忽又想起一床席一枝花的诗句来，拿眼睛看着袭人，不觉又流下泪来。众人都见他忽笑忽悲，也不解是何意，只道是他的旧病。岂知宝玉处处积来，竟能把偷看册上诗句俱牢牢记住了，只是不说出来，心中早有一个成见在那里了，暂且不提。
且说众人见宝玉死去复生，神气清爽，又加连日服药，一天好似一天，渐渐地复原起来。便是贾政见宝玉已好，现在丁忧无事，想起贾赦不知几时遇赦，老太太的灵柩九亭寺内终不放心，欲要扶柩回南安葬，便叫了贾琏来商议。贾琏便道：“老爷想的极是，如今趁着丁忧干了一件大事更好，将来老爷起了福，生恐又不能遂意了。但是我父亲不在家，侄儿呢又不敢僭越，老爷的主意很好，只是这件事也得好几千银子，衙门里积赃那是再急不出来的。”贾政道：“我的主意是定了，只为大爷不在家，叫你来商议商议怎么个办法。你是不能出门的，现在这里没有人，我为是好几口才
都要带回去的，一个人怎么样照应呢？想起把荣哥带了去，况且有他媳妇的棺材也在里头，还有你林妹妹的，那时老太太的遗言说跟着老太太一块回去的，我想这一项银子只好在哪里挪借几千也就够了。贾琏道，如今的人情过于淡薄，老爷呢有丁忧，我们老爷呢又在外头，一时借是借不出来的了，只是拿房地文书出去押去。贾政道，住的房子是官盖的，哪里动的？贾琏道，住房是不能动的，外头还有几所可以出脱的，等老爷起复后再赎也使得，等我父亲回来了，倘能也再启用也好赎的。只是老爷这么大年纪，辛苦这一场，侄儿们心里却不安。贾政道，老太太的事是应该的，只要你在家谨慎些，把持定了才好。贾琏道，老爷这倒只管放心，侄儿虽糊涂，断不敢不认真办理的，况且老爷回南少不得多少带些人去，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，这点子费用还可以过来的。就是老爷路上短少些，必经过赖尚荣的地方，也可叫他出点力。贾政道，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么？贾琏答应了是，便退出来打算银钱。贾政便告诉了王夫人，叫他管了家，自己便择了发饮长行的日子，就要起身。宝玉此时身体复原，贾环贾兰倒认真念书，贾政都交付给贾琏，叫他管教。今年是大比的年头，环儿是有福的，不能入场，兰儿是孙子，福满了也可以考的，务必叫宝玉同着侄儿考去，能够中一个举人，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。贾琏等唯唯应命。贾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，说了好些话，才别了宗祠，便在城外念了几天经，就发引下船，带了林之孝等而去，也没有惊动亲友，唯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来。宝玉因贾政命他复考，王夫人便不时催逼，考察起他的功课来，那宝钗袭人时常劝勉，自不必说。哪知宝玉病后虽精神日长，他的念头一发更奇僻了，竟换了一种，不但厌弃功名事尽，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，只是众人不大理会，宝玉也并不说出来。
一日恰遇紫鹃送了林黛玉的灵柩回来，闷坐自己屋里啼哭，想着宝玉无情，见他林妹妹的灵柩回去，并不伤心落泪，见我这样痛哭也不来劝慰，反瞅着我笑，这样负心的人从前都是花言巧语来哄着我们，前夜亏我想得开，不然几乎又上了他的当，只是一件叫人不解。
如今我看他待袭人等也是冷冷的，二奶奶是本来不喜欢亲热的，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吗？我想女孩子们多半是痴心的，白操了那些时的心，看将来怎样结局。
正想着，只见五儿走来瞧他，见紫鹃满面泪痕，便说：
姐姐又想林姑娘了，想一个人，闻名不如眼见。头里听着，宝二爷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，我母亲再三地把我弄进来，岂知我进来了，尽心竭力地服侍了几场病，如今病好了，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剩出来，如今索性连眼儿也都不瞧了。
紫鹃听他说的好笑，便扑哧的一笑，啐道：
嘿，你这小蹄子，你心里要宝玉怎么个样待你才好，女孩家也不害臊，连明公正气的屋里人瞧着他还没事人一大堆呢，有功夫理你去。
因又笑着拿个指头往脸上抹着，问道：
你到底算宝玉的什么人呢？
那五儿听了自知失言，便飞红了脸，但要解说不是要宝玉怎样看待，说他进来不连下的话，只听院门外乱嚷说：
外头和尚又来了，要那10000银子呢，太太着急，叫琏二爷和他讲去，偏偏琏二爷又不在家，那和尚在外头说些疯话，太太叫请二奶奶过去商量。
不知怎样打发那和尚，下回分解。